欢迎收听《最后的战士》第38集。项羽带人把日本伞兵的尸体和一些飞机残骸抬进了凤凰县城。凤凰县城震动，令海县长、警察署长冉天明吃惊的不是他们打死了日本伞兵，也不是项羽成了秀山县地下党大队指导员，而是黄夏也参加了地下党，并且成为了行动队队长。黄夏、凤凰寨和凤凰县警察大队、冉家壮丁团都有不共戴天之仇恨呀。警察署冉天明焦头烂额，坐立不宁，不时长吁短叹，而海县长则端着茶杯假意喝茶，实际上是在暗暗观察冉天明的反应。项羽、黄夏参加秀山县地下党游击大队，就是完全站在对立面，海县长可以一走了之，而冉天明家业全在凤凰县，怎么能轻易抽身？所以冉天明比海县长焦急就在这一点上。
县长，凤凰寨是我们打的，黄家也是我们灭的，现在他们都回来了，肯定要向我们报仇，我们该如何是好呢？
冉天明重重地放下茶杯，忧心忡忡地问海县长。海县长不慌不忙地安慰冉天明说，
卿家，谈公事的时候我才是县长，谈私事的时候我们是一家人，理应该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剿凤凰寨、灭黄家，那都是以前的事情，现在国共已经合作，一致对敌。我听说共产党的纪律严明，谅他们不敢破坏国共合作协议，就是明知道我们是他们仇人，他们也不敢报仇。
海县长这么一说，冉天明微微放松了一些。
对，他们既然已经参加了地下党游击队，谅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胆子违反纪律。不过土匪向风，他可是不讲规矩的，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得出来，此人才是我心腹大患。
海县长脸色一变，冉天明继续道，
冉豹告诉我，黄家大丫头已经回到了黄家院子，而且召集黄家那些残存的壮丁，意图发展他的队伍。
海县长脸色沉重地点了点头，
现在他们是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发展，壮大队伍，我们却不能阻止他们，难道就眼睁睁地看到他们强大？
冉天明目露凶光，
当然不能，总要想个万全之策才行。
海县长又道，
两天之后，秀山一个正规的国军驻军营将来到凤凰县处理那些日本人的尸体，同行的还有一些记者采访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借机提出让他们剿灭凤凰山向风的队伍，只要向风一死，项羽和黄夏就没有什么可怕的。
冉天明眼前一亮，
对呀，
以一个正规的营对付向风，那还不是手到擒来？
如果我们能顺便把项羽和黄夏也一起收拾了。
海县长心领神会，两人一起得意的哈哈大笑。海县长忽然停止了笑，正色道，
国共现在合作，这只是短暂的合作，早迟还是要撕下脸皮继续打的，只要我们不把事情放在台面上，暗底下怎么操作应该没有什么麻烦。
冉天明道，
还是应该多多注意，小心行得万年船呐。
野狼坡，向风正指挥大家挖了个大坑，把十几个死去的兄弟埋了，大家都默不作声。向风一直在想，那个蒙面人究竟是谁呢？向玉凤走了过来，
老大，老妖回来了。
向风说了句，
我正想找他呢，他就回来了。
项羽带着刘勇几人抬着一些酒，还有一些花生、胡豆、卤肉摆放在草地上。项羽说要感谢凤凰帮的兄弟们招呼大家吃肉喝酒。凤凰帮的兄弟们也不客气，项峰和刘勇、项羽、项猛坐在一起。项峰一边喝酒一边四下看了看，问项羽，
你黄大小姐呢？怎么没看见？
项峰本来是想说你婆娘的， 但改了口。项羽认真的道：“他在凤凰县城召集皇家壮丁参加我们的革命队伍。”项峰急忙道：“
你就不怕海县长他们对他下毒手？那些杂种和日本鬼子一样心黑。”
项羽道：“现在国共合作时期，谅他们不敢，那是破坏抗战。”项峰瞪了他一眼：“
老妖，我觉得你有时候就是书读太多了，容易相信人，就容易上当吃亏。”
项羽忙道：“哥，两个政治党派之间的事情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，我们先喝酒，喝了酒我有事情和你商量。”项峰哼了一声：“
我也正有事情想问你，你说那个蒙面人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项羽道：“肯定是日本人，或者卖国求荣的汉奸。假如是日本人，那么他早已经混在凤凰山的乡民之中，熟悉凤凰山地形风土人情，还要会讲我们的方言，这种可能性不大。”
项峰道：“你的意思就是我们内部的人背叛了我们，给日本鬼子卖命？”
项羽肯定的道：“
对。”
项峰想了想：“
我已经调查过，我们凤凰帮这些死去的兄弟和当时在现场的兄弟都可以排除嫌疑，还有他的身手特别好，我们帮中的兄弟基本上都可以排除了。”
飞虎帮的土匪呢？项羽忽然道，
一语惊醒了项峰：“对，肯定出自于飞虎帮之中。难道假如这个人真的在飞虎帮之中，这个家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家伙？”
项峰的目光落在刘勇的身上：“你和那人交过手，打过照面，你发现了什么没有？”刘勇认真地想了想，才道：“
他的动作很快，身材魁梧有力，一双眼睛很锐利，有驳壳枪，还有一把刀，刀身比较长。”
大家面面相觑，向风却道：“
等一下，老子上飞虎帮，让他们一个一个站好，让你仔细看看。”
项羽忙道：“哥，我这次回来有两个任务，第一个就是找到日本飞行员，这个在凤凰帮兄弟们的帮助下已经完成。第二个任务，我希望你和凤凰帮的兄弟们加入我们的队伍。”人群之中顿时一片安静，所有人的目光一起落在项羽的身上。项羽的目光缓缓地看了大家一眼，认真地道：“
我们是革命的队伍，我们为了国家，为了民主，为了自由而战。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打击侵略者，建立新中国，人人当家作主。”
没有人应声，大家眼中充满了惊奇。项峰哈哈大笑着站了起来，大手一挥，朗声问道：“
兄弟们，老妖说的怎么样？”“
好。”
刘勇第一个回答道，但别的人都没有回答，因为大家根本听不懂革命、民主、自由指的是什么。“
哪里好了？”
项峰问刘勇。刘勇站了起来，看了看大家，才道：“
项羽是我们凤凰寨中长大的兄弟，也是我们凤凰寨中第一个到省城读书的人。他见过的世面多，他对我说过，革命不是土匪，革命的最终目的就是人人分到田地，没有地主，没有恶霸，人人有饭吃，人人都能娶到老婆，生儿育女，过上幸福的生活。”“
对，革命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新中国。”
项羽站起来，接着刘勇的话题继续说下去：“我是在凤凰寨中长大的，你们都是我的亲人，我不会欺骗大家。在凤凰山中为匪徒，那是与人民为敌，迟早要被消灭，这是一条死路，唯有参加革命才有出路，才能过上好日子。”“
我们当土匪不是与人民为敌，而是与警察大队、冉家壮丁团为敌，他们和我们血海深仇，难道不报了吗？”
向铁柱问了句。“
当然要报，不是不报，而是时机未到。”
项羽斩钉截铁地说。大家议论纷纷：“
你们有多少人马，多少条枪？”
项铁柱问项羽。“
我们的正规军三个师45000人，已经开赴山西前线抗日。我们的地方游击队员不计其数，就是我们秀山县游击队也有近500人。
而且在不断的壮大，最少要发展成一个团。项羽铿锵如铁的道。人群里发出一片惊叹声，项峰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他却大声问了句，
大家觉得老妖这个人怎么样？
人好。
这是所有人对项羽一致的评价。
老子也觉得老妖人好。
项峰道，
老妖是我的弟弟，也是你们的兄弟，他们绝对不会欺骗大家，既然他这么说了，肯定有前途，老子决定加入老妖的革命队伍，你们呢？
加入老妖的革命队伍，
大家一起喊了起来。项羽心中一喜，忙纠正道，
大家加入的是党的革命队伍，不是我的革命队伍，我和大家一样，都是普通的革命战士。
项峰和项羽连夜赶往飞虎峰，第二天一早就赶到了飞虎峰山脚下。项峰对项羽说，
飞虎峰这些家伙和老子的凤凰帮完全不一样，他们是穷凶极恶，杀人成性，虽然他们现在称老子老大，但心里肯定不服，特别是秦飞虎，他儿子被老子杀了，断子绝孙。
项羽却道，
哥，飞虎峰大多数的人都是被生活所迫才落草为妃的，本性善良，并不是十恶不赦之徒，只要有正确的引导，他们也会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士。
项峰嘿嘿一笑，
老妖，我只负责保证你上山下山的绝对安全，别的事情就看你自己了。
老大来了。
一个负责瞭望的土匪在瞭望哨所上发现了项峰，一声喊引得附近几个土匪都过来看。
不错，是老大上山了。
上面的兄弟听着，老子是项峰，有事情到飞虎峰一趟，快去给老子通报。
项峰双手叉腰，扯开嗓门大声吼道。从防护城上跑下来几个人，领头的居然是白虎，他远远就喊，
老大，什么风把你吹到飞虎峰上了？
当他看到项峰身边的项羽，顿时脸色一变，
这个是谁？
老子老妖项羽。
项峰大拇指往项羽一挑，
秀山县地下党游击队指导员，他的队伍有500多人了。
白虎忍不住多看了项羽几眼，眼中飞快地闪过一丝异样的神色，然后恭敬地对项峰道，
老大请，秦老大病重，怕不能来迎接你了。
啥病啊？
项峰一怔，
男子汉大丈夫的，怎么还生起病来了？
项羽则道，人都是吃五谷杂粮的，生病也很正常呀。白虎却回答道，
秦老大是身病加心病。
一路上防御的土匪都对项峰毕恭毕敬，很快到了聚义厅，只见两个小土匪搀扶着秦飞虎出来，颤颤巍巍地坐在椅子上。项峰一看秦飞虎面黄肌瘦，双眼无光，偌大一条汉子居然弱不禁风的样子，看来实在病得不轻。
秦兄弟，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
项峰大吃一惊。秦飞虎苦笑了一下，无力地摆了摆手。白虎把项峰请到正中的大椅子上，这个椅子以前是秦飞虎坐的，自从飞虎峰败给项峰之后，这个椅子秦飞虎就没有坐过一次，项峰也就当仁不让，大模大样地坐了下去，然后对白虎道，
给老妖搬个椅子来。
早有小土匪搬了张椅子给项羽。项峰扫了一下聚义厅，看大小头目差不多都在这里，也就说了，
各位兄弟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老子今天上山是给你们指点一条光明之路的。这位就是老子老妖项羽，他现在已经是革命队伍之中的指导员，他们的革命队伍有几万人马，不是我们凤凰山可以比的。老子的凤凰帮已经加入了他的革命队伍，也就特意来给兄弟们说一声，愿意参加的欢迎，不愿意参加的不勉强。
项峰就这么直接，竹筒倒豆子痛快。
而这一点正是所有土匪都喜欢的，大家在一瞬间就明白了项峰和项羽的来意。最后的战士，作者冷海，演播韦晨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